陆光牧师所著的专题研讨95题第43题，圣徒在天国中没有婚姻，像天使一样。我昨天看了有人所写的一篇文章，天国的婚姻，以及所附的另一篇文章，长篇大论，为了要证明天国中也有婚姻生活。他说，今生美满的婚姻也可以带到天国去，今生没有美满婚姻的，将来也可以获得美满的婚姻。今生没有结婚的，或者在天国中生养的男女孩子，也都可以和喜爱的异性结婚。深感文中的观点大有问题，严重曲解了主耶稣的极其明显的教训，包括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书中的教训，也谬解了以赛亚书中有争议的，就是存有不同看法的不明显的教训，并且不顾启示录和别处经文中的大量重大启示，严重曲解了主耶稣的极其明显的教训。让我们先看主耶稣的明确教训。为了防止人断章取义，让我们多看几节经文。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马太福音22章23至30节，马可福音的记载也相同，末了的一句也是说，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马可福音12章25节，根据这两处经文的记载，主耶稣的话讲得极其明确，历代信徒将来从死里复活以后，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相信所有没有私意偏见的人，看到主耶稣的这段训示，都不会有不同的解释。但上述作者为了坚持自己的错谬观点，竟断然批评说，这是马太和马可记错了主的话，将主的话漏记了几个字，路加却补上了。其实使徒马太是亲耳听到主耶稣说话的第一手见证人，马可也是从使徒彼得听到主耶稣教训的人，又怎么可能将主耶稣这样重要的教训都记错了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四福音的记述不是单靠门徒的记忆，而更有圣灵的光照和启示。正如主耶稣早就赐下应许和保证说，但保惠师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4章26节。使徒保罗也做见证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至17节。上书作者论断说，只有路加的记载是正确完全的。其实路加的记述与马太马可的记载基本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可以相信马太马可的记述倒是主耶稣所说的原话，路加记述的却是将主耶稣所说的话稍微加上一点体会解释，使希腊有名位的提阿菲罗大人更加容易领会明白。可以说在圣灵的感动下，前者是记述主耶稣所说的原话，后者是记述主耶稣话语中的含义，为了使外邦人更容易理解。我们就再根据路加的记述来看看天国中有没有婚姻问题。前面的记述都基本相同，只是末了一句说法是这样的，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上帝的儿子。路加福音20章34至36节。这些话讲的同样极其明确，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原文是因为和天使一样。显然除了强词夺理曲解经文之外，不应该有任何不同的解释说天国中还有嫁娶。而且后面还更清楚地强调说，既是复活的人就为上帝的儿子。注意，复活后都成为上帝的儿子，而不是成为上帝的儿女。可见从死里复活的得救的人，将来在天国中不再有男女的分别，都成为上帝的儿子。活着升天的144000人也一样，他们原是同身，同身原文是中性的字，不分男女。启示录14章4节。我们将要和天使一样，不再有男女的分别，不再有嫁有娶。主来的时候要将我们接到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和天国中，我们将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还有众天使永远生活在一起。也误解了以赛亚书中有争议的不明显的教训。解释圣经有一个原则，我们深信圣经中的教训是不会矛盾的，尤其主耶稣的教训更是不会错的。主耶稣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马太福音22章30节，马可福音12章25节， 路加福音20章34至36节。我们就应当确信如此。至于上述作者提出以赛亚书65章23节的话，想作为天国中还会生养儿女的证明，是错误的。我查看了希伯来原文，原文的含义和中文圣经翻译的意思基本相同。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根据原文和英文双节字典，按照原文逐字翻译应该是，他们必不徒然劳碌，也不为所生产的担惊受怕。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被盗而受外邦人欺压，每到庄稼成熟的时候，他们就担惊受怕，常常生活在恐怖之中，因为敌人随时会过来抢收他们的庄稼，甚至更严重的，有时候还会赶尽杀绝霸占他们的房屋。因此上帝安慰应许他们说，将来在新天新地中，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也不为所生产的担惊受怕，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以赛亚书65章22至23节。有些现代语的英文圣经译为生产儿女，是错误的。因为现代其他好些教会，尤其将来派观点的人，都误以为千禧年中地上还有以色列国和绵羊国，还会生儿养女等等。其实原文中并没有儿女这个词，这是现代翻译圣经的人自己加上去的。在忠于原文的雅各王钦定本英文圣经中也没有儿女这个词。生产一字按照原文应该是生产、产生、发表等意思。再者，我们对以赛亚书中论到新天新地的经文都应当正确解释。以赛亚是特别采用了一种对比的方法，把圣民将来在新天新地中的荣美情景和当时百姓被盗受罚遭难的现实苦况做了一个对照，为了向他们发出安慰、劝勉和悔改归向上帝的呼召，而绝不是说新天新地的情况会像今世的情况一样，只不过是更为美满幸福而已。其实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帝的乐园，也就是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中，在上帝的宝座前看到无限荣美的天国情景的使徒保罗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9节。现在就让我们细读以下的经文。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注意，这些都是对比的说法，意思就是新天新地不会像今天这样有婴孩夭亡和未老死亡或者其他罪恶的情况，而绝不能理解为新天新地中还会有婴孩出生，有长寿的老者，或还有罪人的死亡。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这显然也是一种对比的说法，过去他们建造的房屋被外邦人占据，他们栽种的葡萄园被外邦人享用，但是在新天新地中不会再这样。这绝不是说他们都很自私，不会接待别人，不会和他人分享果实。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上面已经按原文做了更好的解释。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65章17至25节。在前面以赛亚书11章中又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这显然是指基督复临的时候，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这些婴孩和孩童显然是指基督复临的时候被提升入天上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如伯利恒城和四围为主被杀的婴孩， 历代得救的上帝子民的夭亡的婴孩和得救的孩童等。参看马太福音2:16-18，耶利米书31:15-17。总之，他们不可能是新天新地中生养的孩子。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1-9。也曾经有人问我，关于以赛亚书60:22的经文，究竟应该怎样解释？让我们看一下整段有关经文。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上帝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以上所讲的正是天上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情况，见启示录21:10-11，22-25。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以赛亚书60:19-22。上面以赛亚书60:22说，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这段预言是对当时被掳分散、人数稀少的悔改寻求上帝的渔民的安慰和应许。将来在新天新地中，他们要成为大族大国，这不是指肉体生养的子孙后裔，而是指从各方各国各族各民中来的属灵的子孙后裔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以赛亚书66:7-9中，上帝也发出了同样奇妙的应许。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可见这不是指妇人生子之事，而是指整个国家和众民在一日之间产生。因为西安一屈劳便生下儿女，原文是生下儿子，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上帝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这也正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来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主要也不是指肉体所要生养的子孙，而是指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属灵的子孙，正如经上所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叙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三章26-29节。主耶稣也曾亲口称赞罗马百夫长，并且发出奇妙的预言和应许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八章10-12节。怀艾伦也曾经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今天有些人表示相信在将来的新天地上仍会有婚姻和生养的事，但那些相信圣经的人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在新天地上还会生孩子的说教并没有预言中明确的话语为依据，基督的教训极其明确，不可能有任何误会。这些教训应当永远解决新天地上有无婚姻和生养的疑问。无论是从死里复活的人，或者是不常死位变化的人，都不会结婚或被赐予婚姻。他们将要成为上帝的天使，成为皇家的一员。医药布道原文99页。更不顾启示录和别处经文中的重大启示。主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主的这一亲口应许，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包含着一个极其激动人心的大喜的信息，暗示我们将来要成为天使中的一部分，我们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生活在一起。由于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所为我们带来的救赎洪恩，不但使我们恢复到人类犯罪堕落前的情况，而且更为我们带来了无比荣耀的超生。由于基督将要永远保留他所自取的人性和他身为人子的形象，永远和我们得救的圣徒生活在一起。约翰福音三章16节、14章1-3节、17章24节。同时他也要永远保留他原有的神性和他身为神子的形象，永远和天父上帝同坐在宝座上。约翰福音1章1-3节、10章30节、腓立比书2章6节、以赛亚书7章14节、9章6节。因此唯一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将我们得救的圣徒接到天父上帝宝座那里去，使我们将来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同住、同在、同行。基督复临的时候，他要将我们接到天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1-3节。他也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章20-21节。主耶稣也亲口应许我们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章43节。我们看到启示录21-22章中， 论到那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无比荣美的情景时，更可以明白一切了。圣城中有上帝和基督的宝座，宝座周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还有12位天使把守12个城门。这说明圣城已经是天使的城，但同时圣城更是古代得救的以色列人和我们历代重生的基督徒的圣城，因为在12城门上刻有属灵12支派的名字，在城墙根基上刻有羔羊的12使徒的名字。我们历代每一个得救的上帝子民，都要和万王之王基督一同坐宝座掌王权，并且要在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前做祭司，昼夜敬拜赞美侍奉他。启示录20章5至6节，22章3至5节，1章5至6节，5章9至10节。启示录中最后说，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章3至5节。到那时我们会有多种身份，我们既是上帝的儿子，又是他的仆人，我们既是君王，又是百姓，既是祭司，又是上帝的使者，像众天使一样侍立在上帝宝座前，随时奉差遣到宇宙诸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圣善的旨意。预言之灵也启示说，我们将来要取代1/3堕落天使的地位，因为我们对主舍命救赎的无限宏恩大爱感受更深切。那时我们在新天新地中的生活也会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也会是属天的农艺师、工程师、科学家或发明家，我们还会是旅行家，主会带我们到宇宙诸天地去参观访问，为主做荣美的见证。由此看来，主的救恩带给我们的真是无比荣耀的超生。然而这一切都是主用他无限的牺牲所换来的。圣经上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又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彼得后书3章14节，约翰一书3章1至3节。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07年8月1日，修订于2010年9月30日，引录自陆光网站。